风流未了情。飘扬着红白蓝三色泰国国旗的霍罗七号轮船，几天之后驶到了香港葵涌码头。荷枪实弹的警察在码头上一字排开，刘协处长带着几个随员登上了甲板。关俊山习惯地向他行了一个警礼，刘协处长把他单独叫到一边。
巴拉呢？
他没随船过来。
关俊山把情况简单扼要地向刘协处长做了汇报。刘协担心地问道，
会不会走了风声，他临时借此溜之大吉啊？
不会啊，这陷阱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，我到泰国后一言一语都十分谨慎。
关俊山拍着胸口十分自信。刘协处长点了点头，到那边下达命令，
挖人下水。
是。
四名警官迅速地穿好蛙人服，接二连三地跳进水里摸约半个小时，船底干舱海洛因全部起上来，一共30多包，约20多公斤。刘协处长拍拍关俊山的肩膀，小声地称赞道，
这次你立大功了，应当场给你奖赏。
随后下达命令，
全体集合。
警员一字排好，刘协处长再次清了清嗓子，突然脸色一沉，吆喝道，
抓起来。
他把身后警员早准备好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关俊山的手上。关俊山被这突然的袭击弄懵了，挣扎着，
刘处长，这怎么回事？
刘协处长冷若冰霜，
你身为警官，以公特权，明为查案，暗中贩毒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不容狡辩。
冤枉！
关俊山大声地抗辩，
这毒品是巴拉的，他一会儿就到码头上来。
做梦，巴拉不会来了。
刘协处长声音带着几分严厉。关俊山用脚跺着甲板，
处长，你怎么忘了，这是我和你共同设的陷阱呢？
胡说，谁跟你设置过陷阱？警方办案只重人证物证。
刘协处长的眼睛放出阴森森的冷光。刘协反目不认账，关俊山怒火满脸骂道，
你出尔反尔，有意陷害，卑鄙。
刘协处长恼怒地把手一挥，
押走。
随员就把关俊山推下了船，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囚车中。车轮飞转，关俊山的思路像两旁的景物一样快速地倒退着，心中闪过一道道寒光，这刘协处长肯定与右属一气的。自以为与刘协定计设置圈套，其实自己已经跌入了刘协与巴拉的合谋设置之中。法庭上，关俊山据理力争，但是原告席上正襟危坐的刘协处长矢口否认，从未私下与关俊山定过任何计策，这回捕获关俊山全靠线人提供情报。这的确苦了关俊山，当日设计之时没有第二个人在场，如今在人证物证面前一切申辩都是徒劳的。他曾经指出刘协可能会与巴拉贩毒集团相互勾结，但却引来哄堂大笑，律师批驳他是反咬一口含血喷人。二审案前，法庭收到封来自泰国的影印件，这是巴拉和关俊山早已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。巴拉申述理由，关俊山私营贩毒，夫妻不和而致破裂。关俊山看到自己的笔记，记起这是当时在夫妻募捐书上签的名。
唉，他们反射陷阱是多么巧妙，多么毒辣。
铁窗里，刘协处长派人送来巴拉织的白围巾。关俊山看着那曼陀罗的图案，耳边响起了与巴拉的一席对话。
我最喜欢白曼陀罗花了，它是多么纯洁，那么圣洁。 我不喜欢他，他有毒。
有毒并不可怕，你不去惹他，他不会毒你。
几经审判，铁证如山。香港缉毒总署历来法纪严明，对贩毒深恶痛绝，更不会容许自己的高级警官带头走私贩毒。关俊山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法院上最终判为绞刑。深陷陷阱的关俊山满脸胡渣，他没有哭声，没有泪声，也没有上诉。对于求生，他早已经心如死灰。此时他只有一个要求，行刑时让他围上那条带有曼陀罗花的白围巾。警方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，同意了他最后的请求。在泰国曼谷巴拉街道，刘协处长化名打来的电报：山面搬掉。他悲痛地惨叫一声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晕厥在地上。此后巴拉的贩毒并没有停止，而是变换了手法，把海洛因溶解在榴莲可乐当中，在厂里封好，混进一般产品里，运到香港，再浓缩成晶体析出。第二年清明时节，霏霏细雨夹着几分寒意，向人们兜头兜脑地扑来，吐着绿芽的柳丝在冷雨中颤栗抖动着。关俊海与父亲携着祭品来到关俊山的坟前，奇怪，坟前已插有两行香烛，红烛流着蜡泪，在雨丝中挣扎着燃着点点火焰，柱香摇曳着缕缕如丝的青烟，任凭寒风吹散。在墓碑上方摆着一个用白色曼陀罗花编织成的小花圈，花瓣上水珠晶莹，人沁出几分幽香。花圈上系着挽联，上面写着：关俊山先生千古，落款是爱妻巴拉痛晚。他来过。关俊海向父亲说，他俩环顾四周，只见在远方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正踏着衰草败叶踽踽而行，而那个白色的小背包、白色的高跟鞋、素白如雪的连衣裙，是多么的熟悉。冷风心拂着他薄薄的褶裙，仿佛在哀婉凄迷地泣诉着什么。一个白色的背影带着沉沉的爱，也带着绵绵的恨，在萧瑟的寒风伴送下，在烟雾迷蒙的天幕下逐渐消失了，消失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